等姐妹平安，再一次祝大家啊圣诞快乐啊，新年蒙福啊！我哋多数讲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系嘛啊，两样嘢摆埋一齐咁样吓。咁啊，呢个礼拜咧，我哋都经历咗好多聚会啦吓，有平安夜晚上嘅聚会啦，有咧礼拜日啊呢个圣诞对唔住，即系圣诞日嘅呢一个聚会啦，仲有今天吓呢一个圣诞后咧第一个嘅主日。平安夜嘅时候，阿天佑教师同我哋讲到喺当时嘅黑暗嘅情况，呢、这个社会嘅高压嘅里面，一班人系点样啊？随波逐流，一班人佢系激烈嘅抵抗。喺礼拜呢、这个圣诞日崇拜里面，陈牧师呼吁我哋喺咁嘅环境里面，我哋要有盼望，我哋要有盼望。又话盼望系乜嘢嚟呢？盼望系对可能发生嘅事情嘅一种嘅热情。热切的期望一些他想发生的事，但对基督徒来看，盼望不单止是对一些可能性的出生，盼望是对不是一些 possible 一些可能出现的事的期待，盼望是对一些应许 promise 是对应许的那份的 passion 那份的热切的期待，是基督徒的盼望。今天我们最要看的经文，大家刚才已经有个概略，里面会见得到玛利亚的孩子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跟这个的旧约的制度连在上来，告诉我们他是连接着旧约的那个的开始，一个新的一页。纵然一切有难处，有难阻，有危险，但神依然的来到开启这个历史的新的一页。我们将会见到一群人，他们围着初生的婴孩耶稣，我们看得到这个西面手抱着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一刻这个女先知阿拿就走进来，来到称谢神，来到去向当中一班等候以色列得赎的人，他们讲论神自己。我们看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班人，有一班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有一班不是激烈抵抗的人，有一班人圣经称为余民，是余下的民，一班的群体在那里等候神自己，他们心里面要活出这份的盼望。这班人可能唱着盼望之歌，彼此谈论神的事情，让我们联想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就好像讲紧这班等候在圣殿里面唱盼望之歌的人一样。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是我宝贵的产业。在这四百年里面，神一直拣选一些余下的民，他们期待着以色列被赎得救的日子，盼望之歌。我们过去四个礼拜，我们都唱了一首盼望之歌，这个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大家唱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的盼望？大家唱的时候怎样迎接2015年？你盼望2015年里面有什么出现？我们就好像那班忠信的群体，忠信的渔民，来到求主纪念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城。2014将要过去，留在我们心灵里面的种种，怎样带到去2015年？我们怎样存着盼望进入2015年？我们看看这几个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有盼望的人。虽然就是有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在21节到40节整个的段落里面，我们看得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怎样的人呢？上个礼拜日一部师已经跟我们讲过玛利亚的那份顺服，尊主众代表他那份的降服。约瑟又怎样？圣经里面很少提到约瑟。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第一章，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一个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人。 在他的眼中为义。整段的经文五次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夫妇，他们是对律法忠诚，他们是完全的愿意来到去，无论他有多难多远，他都来到去遵行主的律法。圣经里面记载的，如果我们留意，很强调是主的律法，照主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玛利亚又照主的律法，五次的出现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不辞劳苦的由拿撒勒去到伯利恒，由伯利恒又要去到耶路撒冷，为这个初生婴孩的耶稣基督做了四个的这个的礼仪。在八日出生之后就进行了割礼，让耶稣基督成为阿伯拉罕的子孙，一个份的名证，也都成为属神的人，也都进行了命名礼。他的名字不是他们改的，他的名字是天使而来，是神所赐，是代表了他要将他的民从帐幕里面带出来。在四十日这个的玛利亚他洁净之后，要进行这个的洁净礼和长子的献婴礼。玛利亚所能够做的，可能我相信当时那班的智者还在路上，所以手上真的没有这个黄金乳香和蜜药，他们能够献的是很少很少。他献情的是一对斑鸠或者初鸽，律法规定让那些贫穷人所能够献上，来代替献一只贵重的羊羔的祭物。无论如何，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一对遵行律法、委身于律法、对律法忠诚的一个这样的父母。现在我们更加要看多些是西面，我们看看25到27节。25到27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西面是谁？整卷圣经只有这一度，只有这一度提过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公义也都是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称义的。他的出身是什么呢？他有什么职业？他是不是一个祭司？一个为人祝福？他是不是一个先知？他是不是一个文士呢？他有没有家人的呢？圣经一概都没有来到去记载。圣经只记载他生命的特质，公义和虔诚。什么叫虔诚啊？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准时回聚会啊，是吧？我们奉献啊，我们人家已经说我们，哇，你很虔诚。但西面的虔诚是在于他那份盼望。虔诚的意思就是说，你紧紧地捉住你所相信的，小心的保管，紧紧地找住你所相信的意思，就是虔诚。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素常盼望，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人，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的虔诚在于当很多很多的人都放弃了的时候，尼赛亚还未来的，等了很久，但是他仍旧素常盼望，他有虔诚在那一处，他持续的等候一个安慰，一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等候着安慰。他过去见得到他在历史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的异邦的管辖，他也都在历史见得到以色列的那个遭难，那种的磨难，他等候着安慰。他整个的生命的公义和虔诚不是一时三刻的火热出来，是几许的挣扎的里面长期的塑造。圣经说他有圣灵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当时五旬节圣灵还未降临。圣经形容一个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之稀少。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是来自以赛亚书， 在四十章去到这个六十几章里面常常出现就是安慰。神要亲自安慰以色列，亲自安慰他自己的百姓。安慰安慰。好像六十一章二节他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由此以赛亚书一路等候到去到这个的那段时六百年，去到这个的四百几年，这个的马拉基书中间没有神自己的话语，一路等候等候这份的安慰，安慰这些在哀悲哀里面的人。西缅面对要等候神的安慰，没有神的话语，整个过程里面会问，难道耶和华离弃了以色列？他看历史会见得到以色列多次的抗争，死伤沉沉寂，为什么仍然徒劳无功，今天仍然在外邦统治底下？弟兄姊妹，安慰其实是今天很多人都需要。我们看回整个年度的历史，会不会我们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努力好像没什么回报？我们需要安慰。为什么事情按我们的期望来到出现？我们需要安慰。为什么昨日的日子在个人、在社会、在家庭的里面有多少的期盼没什么出现？改变没有按住期望出现，令人感到焦虑不安。我们需要安慰。我们期望神回应我们。我们看看，终于西面的期望出现，他的安慰临到，他终于收到一份圣诞礼物。圣经话他出现在圣殿里面，他在那里做什么呢？第二六节他说，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我们不知道西面几时，是吧？圣经没有讲他几时得到圣灵的启示，说他未见基督不见死亡。但是这种等候其实都不简单，他会越来越大年纪，身体越来越差，体能越来越弱，但是他仍然未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他望下这个又不是，望下那个又不是，望下这个又好像是，望下那个又好像是，但是究竟是哪个呢？但是他经历过，圣经形容他要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去到最后在这一刻里面，神安慰他，他经历这些的年日都是凭着他对神的那份信靠的心，直到一日期待已久的礼物来了，期待已久的安慰来到。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和他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律法的要求办理。西面就来到去带着抱着主耶稣，唱起他的颂歌，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的颂歌是路加福音在记载耶稣基督诞生里面五首的歌的其中的最后一首歌。他对婴孩的降生的意义那种的认识，是要比伊丽莎白的、玛利亚的、撒加利亚的、甚至天使的更加的细致。他说，你的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你可以想象一下西面的心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期待已久的实现的那一刻。我好想入大学啊！哇，我收到那封入学信的时候那份的喜乐是怎样。我好想跟这个人结婚啊！行入教堂的时候那一刻，哇，真是整日就怎样啊，笑不拢嘴，是吧？梦想成真，他等了很久，他很兴奋，他来到进入圣殿，他首次见到尼赛亚。咦，不是一个昂藏七尺威严的君王或者先知，而是一个孩子，一个出生四十日还好像一个暖壶那样的孩子。也好像他说，他竟然说了一句话，主啊，可以让我安然去世了，因为我已经眼见你的救恩。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到，我已经看见我要见的东西。 我哋几时会话我哋哎呀真係死得眼闭啦咁样。几时呀？或者我哋会有时我哋就会哎呀真係死唔眼闭好唔甘心啊咁样。作为家长嘅，我相信特别喺我自己做小朋友嘅年代，真係有成七八个八九十个，真係好怕啲細路呢长唔大。唔知点算，好多嘅忧心。当这个的父母一路见到年轻人一路成长一路成长的时候，可能见得到他们哎呀大学毕业，可能见得到他们成家立室，可能见得到他们待人处事很成熟，不用再担心了，为他们心里面感到安慰，不需要担心，不需要疑惑，不需要究竟他们将来怎样可以功成身退。那一刻有些人就会说，唉，真的死都眼闭，可以安然安然的这个的离世。在这刻里面，西面他得到安慰，他长久以来的祷告和等候，就好像他自己的名字西面，就是等于 God has heard， 神听见的意思，神真的听见了他的祈祷，他看见一个婴孩，他看见世界的盼望，他看见神已经作事，他看见神已经在作工，他就可以安然。什么叫安然呢？ Peace， 很平安的来到去落静下来。论语，中国人论语有个说话叫朝闻道直死可以，就是说我早上听到真理的时候，就算晚上死我都怎么不枉此生，我就感到一生无憾。今天我相信我们应该比西面更加的安然，因为他说我看见你的救恩，但是今天我们他是实实在在的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经历到，我们不单止见到，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份的救恩。这份的救恩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怎样能够叫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怎样叫我们那个的焦虑能够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能够安然，我们能够有盼望。弟兄姊妹，你怎样经历这份实在的救恩在你生命的里面？我记得过去我是一个多愁善感充满忧虑的人，常常害怕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碰到这边终要摸埋这边，要平衡下自己的心理才会感到平安。唯有这份的救恩让我能够进入天父的爱的里面。没错，我仍够犯错，我仍够软弱，我仍够有时会有忧虑，但我知道我在他的爱里面，我就能够安然 peace， 我就能够有平安有盼望。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怎样的人生里面经历了这份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平安。2014年里面有很多的令我们心里面焦急的焦虑的，但是当我们祷告进入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安然？这份安然，这份平安也都将要带过我们进到2015年的里面。所以西面他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了， release， 从究竟是谁啊，从日日要去圣殿里面寻找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从一切焦虑里面。西面没有忘记这对年轻的夫妇，在33-35节里面他祝福了这个的年轻的约瑟和玛利亚。他给他们一个真诚的祝福，一个宝贵的劝勉，和一个忠诚的忠告。有没有想过约瑟和玛利亚是一对需要勉励的年轻夫妇呢？其实我们想象一下他经历了什么东西，我们连续几个礼拜和聚会看很多圣诞的经文，他们经历了订婚，他们经历了怀孕结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赶上去伯利恒，身孕重了找不到地方就在那里生，然后八日就 就要去由伯利恒赶上耶路撒冷去嚟到去进行呢个割礼，奔波劳碌，但系两个系一个贫穷清贫嘅一个年青嘅夫妇，冇多余嘅钱，冇丰富嘅经验，但系西面对佢哋嘅系一顿嘅安慰，安慰。呢一个人，我哋睇下，当呢一个嘅西面嚟到去唱佢颂歌，祝福呢对夫妇嘅时候，另一个嘅见证人，另一个渔民中间有盼望嘅人出现啊，佢就叫阿拿，佢名嘅意义就系叫 grace 恩典，恩典。36-38节佢话有先知，一个女先知名叫阿拿，是亚切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感谢神，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这个另一个的有盼望的见证人，他一出嫁7年就守寡的姊妹，当时大概都是13-14岁就嫁 的时候，可能20岁他就守寡，到84岁60多年的守寡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男性的亲友来到照顾的时候，寡妇的生活是悲苦的，那种哀伤和孤单，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哀伤孤单的时候？哀伤和孤单会引导我们去到两个方面，会左右我们的人生，要么就来驱使到我们更加的硬心，更加的受苦，更加的来到怨毒，更加的恨上帝，质疑上帝。但这份孤单也都可能同埋哀伤会引导我们更加的能够体谅别人，温软宽厚，明白更多别人的软弱同埋需要。这份哀伤同埋孤单可以消灭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又可以使我们更加的学习怎样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这一切一切你要取决于我们怎样来到去认识我们的神，对我们神的那份的态度。阿拿他选择走生命的路，有盼望的路。我们看到阿拿80多岁了，年纪也都没有老迈，这个 aging 这个的老化的过程能够消磨人的青春和意志，但我们看到他的心灵上面没有受到捆锁，他没有过得过且过这样的人生来到苟延残喘，他常常的禁食祈祷侍奉主。他没有因为那个生命的年老而变得没有盼望。他是谁？他是亚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亚切支派是12支派中的其中一个。如果我们翻查圣经的时候，亚切支派得到一个应许，摩西为到这个在生命记为到12支派祝福的时候，他特别为亚切支派祝福，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女先知阿拿正正亲身的经历了这份应许的真实，他没有因为自己早年的守寡而悲哀，他存着盼望昼夜侍奉神，他纵然年老，他仍够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尼赛亚的再来。这份的应许就在他的身上，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会看得到人的选择能够影响到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能力得着这份的盼望。因为阿拿他没有变得自怨自怜，他反而的来到去更加的寻求神，他常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于我们能够盼望是怎样的关系呢？在卢云的一本书里面叫做和平篇章，论到祷告和人的需要和盼望的关系。他说当我们常常祷告要求人同人祷告的时候，和我们一班终日劳碌朝十晚十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们要先看看我们人在寻求什么的满足和需要。他说其实我们人是最需要是什么呢？人家的关注， 最需要被爱，最需要行使权力，最重要的是需要别人的认同。于你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坦，我们会忐忑的究竟在想着自己是不是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誉，希望成为全场的焦点，好叫这个世界不能够忽视自己的存在。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焦虑的来源。我们对爱、对关注、对影响力、对权力的渴求，深深植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伤痕的里面。但是当我们进入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在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我再讲多一次，我们祷告生活进入里面的时候，就是活在在这个世界而没有代入他的伤痕和需求的里面。那即是去到哪里？即是去到首先爱我们的那一位父神的那些爱的里面，那份的关系的里面，整个人就是在这份的先爱先先被爱的这个关系的中间，不需要理会别人的对我们的责备或者赞美。因为我们要得到别人的那份称誉或者介意别人的想法与否的时候，但是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寻求那份爱一早已经得到。所以他说祷告中的盼望是我们明白到自己不再属于这个冲突和斗争的世界，而是属于这位赐平安的神。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依靠这个世界给我们那份的肯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这个世界宣告平安和盼望。祷告是叫我们离开错误的归属和扎根，引导我们全然的单单去倚靠神。祷告也都教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向这个世界死。祷告里面我们已经克胜了死亡的恐惧，纵然经历过沮丧的时刻，也都能够活得有喜乐和平安。最后祷告带领我们的心灵能够平静，心灵能够平静，又反省自己，坦诚自己那份好战的罪性，叫我们能够谦卑的与人能够同行，成为一个和平的之子。我相信亚拿他能够摸到祷告的那份的真意，叫他能够可以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可以得到满足。纵然他是一个寡居60多年的人，这个是他的盼望。祷告不单止叫我们个人有盼望，祷告也都于社会和世界都需要的盼望。今年是柏林围墙倒下25周年，我们很多人都记得1989年11月9日，就是25年前的11月，将东西德分隔，将很多家庭分隔，将很多相爱的人分隔的这个的柏林围墙，终于被人民所来到去推倒。过去假如有人想跨过的时候，一定是会遭到射杀。但这个变革其实是源于一个祈祷会。我们知道1989年整个的东欧苏联和北京产生很大很大的变革，当时里面的人民都来到很希望能够改变了整个的自由和民主的那个的改革。这个改革由哪里开始呢？是由1982年在东德一个莱比锡的地方，是东德第二大城市，一个叫做圣尼古拉的教堂。从1982年开始，逢礼拜一那里就有一个的祈祷会，叫做礼拜一和平祈祷会，下午5点开始，让那些人放工人可以来。在里面咁啱，禮拜一係共產黨嘅假期，開會時間，所以冇乜共聽聞啊，冇乜嗰啲秘密警察嚟到啊。佢哋就喺嗰度議政，喺度嗰度討論，喺度嗰度祈禱，求主改變嗰個社會整個嘅狀況。由1982年一路祈到89年，7年之後嘅9月4日星期一，有1500人參加呢個祈禱會。祈禱會之後，他们每人带着一支蜡烛，点燃起的烛光，去到外面的广场里面来到游行。 高呼自由，高呼这个的我们要出去的一个这样的口号。由这个9月4号去到一路一个月之后的10月9号，这个来比锡的地方就有70,000人参与这个祈祷会和这个的游行。因为这70,000人的影响，全个东德都来到去震撼起上来，各地都有这个的响应。最后在这个的11月，即是一个月之后，整个柏林围墙就来 被推倒。一年之后，东西德被分隔了几十年的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来到去成为了今日的统一的一个德国。神是历史的主，祷告的里面我们能够有盼望。纵观整个圣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读到很多圣诞的人物，围绕着主耶稣的这班的有盼望的余下的民，都是一班美妙的人物。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裔，约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也都是，西面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阿拿是一个女先知，约翰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儿子，最后诞生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成全了旧约一切的制度所来的果实，要来到开展一个新的历史。这个小群忠信的人围绕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历史，也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有盼望。我们存着这份盼望踏进2015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祈祷。真是主耶稣啊，每一个世代的里面，你都会拣选一些人。在巴力的时候，你说有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有一班余下的民，他们是一班忠信敬爱你的人，他们存着那份盼望，等候安慰者的来到。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你已经来，而你又要再来，没有东西能够拦阻你，所以无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切，或者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掌管底下，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安然，而我们也都满有盼望踏入2015年。奉耶稣的名祈祷。